现在我们看《圣经》第二章。君呢，它是可以指皇上，可以指君上，当然也可以列比于所效忠的国家或团体，或者是该团体的代表人，或者是你的顶头上司，或者是对你发号施令的人，对你有权责的人，这些呢都可以叫做君，不单只是限定在皇上。但是呢，为了要写经典方便的起见，不能够没碰到君这个字就讲说代表这么多嘛，对不对？所以就以皇帝啊、皇上的这个分位来作为一个代表。圣君是让自己的君上具有如尧舜般大公无私的德性，而不是表示说此刻你已经拥有这样的圣君，也不是表示要你去苛求上面的人呢，你要是个圣君，不然就不配当我的君，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圣君的圣应该是个动词，就是我要让他变成圣明的君，要治君于尧舜的意思。看本文，为君以圣德，兼于万邦。说只有啊，在国君有了最圣明的这个道德的时候啊，才足以监督于所有的万邦，足以使众人万国的人都感服。那如果你是一个公司，那这个君就是董事长。这个君有了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德性，那这个万邦就他的分公司、他的各个单位，这样了解意思吗？读经典就要像这样，他读起来就会活了啊。自上至下各有尊也，这个尊啊，尊敬的意思，注重的意思啊。说一个国家或团体，从最卑下的人开始，一直到最尊贵的君上为止，每个人都有应该尊敬的目标及应该注重的本分，就是应该持守的主轴，每个人都有的。不是高高在上的人就什么都不必遵守，好像是干活了都永远都是下面，不是的，每个人各有他的职分。故王者上士于天，下士于地，中士于宗庙，以临于人。这个临啊，高处往下看，高处往下照耀，往下加给恩泽，都叫做临啊。那么这个士于天，士于人，这个士啊，士是侍奉的意思。但是这个侍奉的意思在中经里面并非逢迎顺非，不是他错我也跟着做，也并非全部顺着君上的意思办事，而是在行事应对之间都能秉持公平的心，去治君于尧舜，去治民于太平的意思。这个不简单的，做一个臣啊，上面有君你希望他更好，下面呢有民你也希望他更好，你所想的办法所尽的忠是让大家都更好，对不对？所以你要让掌上得到往圣君的方向前进的道路，你也要让你下面的子民呢往有更容易有福祉的方向前进，这是唯一一个忠诚啊，两边都要兼顾的事情，叫做事。为什么要用事这个字？因为你有干不完的事，叫做事。故王者啊，上士于天，下士于地。所以啊，一个有道德的君王啊，也要有所尊奉的，上面要尊奉，下面要尊奉。例如上面用他的德性去侍奉天神，下面要用他的德性去侍奉地旗。所谓侍奉是用什么侍奉啊？用大公无私的心去侍奉。当大公无私的心一出来，自然有很多事情是应该办，对不对？重要是用那个德性去侍奉。忠士于宗庙，以临于人。中间又用他的德性去侍奉祖先的宗庙，还要用他的德性去下临到举国的百姓的面前，就以临于人。则人化之，天下尽忠，以奉上也。那么他有这样的大公无私的德性，那么人们将感化于圣君的这种德风，天下百姓自然呢都跟他一样具有大公无私的忠心，并且呢也以这样的忠心去侍奉自己的君上。一个皇上有没有应该尽的职务？有啊，还要敬天，还要敬地，还要临于人，要示范给这些人看，天神地旗也都要示范给他看。好，所以当他在祭祀的时候，天神地旗才愿意改革而降临啊，百姓呢也容易受到他的感化。是以兢兢戒慎，日增其名啊。这个兢啊，就是有竞争跟敬重两个双重意思啊，是在里面。 我不能停止的，我要马不停蹄的。那我跟我的子民之间，我跟我的君之间，我们的德性呢，都是往上提升的，所以有竞争的意思。竞争的意思并不是把它比下去，而是我们都要比昨天更好。那另外还有一个敬重的意思，我是怀着敬重的心，用尽了各种大公无私的办法，让我的臣得好处，让我的君呢的道德更为圣明，所以才用"精"这个字，非常小心惕力的，如履薄冰的，往好的方向前进啊。那也就是怀着敬重的心思，去效法看齐的意思。戒慎呢，戒是防备或去除的意思，慎呢是小心，也有重视的意思。因此呢，一个做君上的，凡有作为，不警戒谨慎，使自己的德性呢，一日比一日还要光明啊。所以做君上更为重要啦，你一定要自我期许。禄贤官人，士夫大化，这个禄啊，就是给俸禄的意思。那官呢，它是个动词啊，是给职守的意思。士夫大化，士啊，它的本来啊是车子上的两根横木，古代的这个马车前后各有一根，一在前一在后。然后坐在上面的人是站着，站着呢所凭衣而士敬。为什么叫士敬呢？他站在上面的时候呢，他就抓在那个横杆上。然后当车子经过旁边，看到有人有长辈什么的呢，他不是都下车的，在上面礼敬，然后手呢就握在那个横杆上，就表示呢礼敬的意思。所以后来这个"士"这个字啊，就引为风范，或者是法度，或者是尊敬，都是用"士"这个字呢来表示的。士夫的这个"夫"字啊，"夫"是展开来，像布一样展开来啊，传开来的意思，也有广大的意思。那禄贤官人士夫大化什么意思呢？就说任用一个人的时候，能够把俸禄的这个好处啊给有德性的人啊，禄贤嘛，俸禄给贤人。官人呢是派这个官职的时候呢给有才干的人。士夫大化说其德性值得效法的德性风范广布于天下。那天下当然是指国家了。如果你是一个公司，那这个天下就是指你公司啊，使得这个百姓啊得到深深的感化啊，这个叫做士夫大化。惠泽长久，万民咸怀。惠呢是好处，泽是滋润，就是大的湖叫做泽啊。在大的湖旁边的草都长得很茂盛，树都长得很大，所以也有恩德的意思。咸是全部都或皆，这个意思是说，其给予人们的好处及恩泽啊，既长且久，千秋万世的子孙对他呢感戴不忘啊，叫万民咸怀。故得黄油沛沛，行于四方，扬于后代。这个油是谋略，但它谋略不是坏的谋略，而是道的谋略，是以道而谋之意，叫做油啊。也可以引申为功业或德性啊，用道来治理国家得到的功业，用道来治理自身所得到的德性，都是这个由。沛沛，这个沛是大，很大，叫做沛沛。这个是说，所以啊，能够将这个圣君的伟大德性啊，远布到四方，传扬于后代。那黄油沛沛就是伟大的圣君的德性，就是黄油沛沛。以宝社稷，以光烛考，盖圣君之重也。圣君怎么敬重？就上面这一段哈。以宝社稷，社是土神，稷是谷神。古代君王每年都得稷社稷，所以后来社稷就引申为国家啊。以光烛考，这个考啊，考是老的意思，也有成的意思。老了就死了，死了就成了嘛哈。人生呢，死为归宿嘛，就是成，也是终了的意思。那古代引申为父亲死的时候叫考，母亲死了的时候呢叫做匹。那这段的意思是说，用这个德性来保全国家，用这个德性来荣耀宗主，这个呢就是一个圣君的中心的所在。对，只以一个忠的德性，那放在的位置不同的时候，显现出来的光芒啊，效果呢，大小有所差异啊。那以圣君的位置呢，所能够造出来的功德为最大。诗云：“昭示上帝，欲怀多福。”昭啊，就是很明显的意思，显而易见或光明磊落。玉这个字啊，跟这个圆珠笔、铅笔的笔就少一个竹字头。玉是什么呢？在古代来讲，所以书之器其实就是笔啦。 那楚国谓之豫，吴国谓之不虑，燕国谓之服，然后秦谓之鄙。那我们现在用的是哪一个字啊？是这个鄙这个字。那我要表达一个东西，透过所书之气来表达，所以它引申为达成或获得的意思，借由某个媒介而达成而获得，就会用豫这个字。诗经上说，做君上的能够用着自己光明磊落的德性去侍奉上帝，叫做昭示上帝，然后就能够借此来获得上帝所示下的无量的福报，叫做豫怀多福。豫就是借由某个媒介而得到很多东西，借由什么呢？借由忠心耿耿的这种光明磊落的德性去实践它，而得到无量的人觉天觉，豫怀多福。全章我们做一个总结，这一章呢是在说一个国家或团体中的一个做君上的都要先具有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忠的这个德性才行。各位想想呢，就连做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也有他应该尽的责任与义务啊。那例如举用贤人呢，布施德化，这个就是做皇帝的一个义务啊。皇帝的义务尽了，就是圆满自己的忠的德性。所以忠是不是专门对臣下说的呀？不是的，皇帝就有皇帝自己该尽的忠，而且他的忠并没有比你简单的，各位对不对？做越上面的那个忠越大越难呢。可是我们看到忠这个字的时候，都想说上面的都叫我尽忠，没有，上面的有他的忠要尽。君上尽了自己的义务，做臣下的呢，自然也能够尽自己的义务，上下皆光明磊落，皆尽忠。接近自己的义务，那这个天下岂不是呈现出无比光明跟幸福吗？你们发现我们现在的人之所以社会有很多乱象，都是因为这个公心不见了，大公无私的心不见了，为长远为大体谋福的这个心不见了。每个人都为己，是不是就有很多拔河的场面要发生，对吧？每个人都为公，是不是就有很多奉献的场面会发生？那当大家都奉献的时候，这个社会呢就祥和起来了，那很多不必要的那些辩驳其实是可有可无的，对不对？这个是平定天下第一法宝，就这个忠这个字。而这一切就是决定在最上面的那个人能否示范出一个忠的德性来啊。所以这个忠很重要，但毕竟是下面的人是跟上面学啊，下面的风气是上面所示范，所以这一切最重要就是上面这个人。所以中经进入第二篇啊，就先从君上的忠来说起，先从君上的光明磊落啊无私来说起。但这个并不是要让为人臣下者啊把责任往上推的意思，用意是先立起根本处的忠，然后再谈其他枝叶的忠啊。那其他枝叶比如说这个为人臣下的忠、大臣的忠、小臣的忠啊，所以他谈到这个臣下的忠怎么做，下几篇就会谈到。Thank you.